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大家好，
现在是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101嘛，
啊，
啊对，就重新开始这样啊，但是路线一样，
那为什么要重新开始？有什么好重新开始？
不然以后就要说什么102、103这样，
我本来就没有在报集数啊。
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呢，经过我们那么长的休息之后，可以跟我们一样重新那个 reset， 好，我们重新开始哈，但风格不变。一样是闲聊戏。好，这礼拜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我那一天在便利店看到一个妹妹，
嗯，
高中生吧，我不晓得，因为现在女生长得很快，她看起来行为举止像国中生，但是超高的，
嗯，
然后是个漂亮的女生，
嗯，
然后她就是在便利商店里面休息，然后就看到她，注意到她带了便当，
哈，
超大的，很像锅子的大小哦，她这个是我此生看到最大的便当，她就是俨然是一个锅子。可以煮火锅的那一种，然后已经便当大成那样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便当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
大家有没有在学校嘲笑过人家的便当过啊？
我觉得你刚前面这样子好像非常镇定的，就是平铺直叙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啊，阿宏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啊
不是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有一种嘲笑人家带的便当很大的这种风气，我们从小就好像会去嘲笑人家便当很大，你会吗？
欸，我跟你说哦，我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有看到有人带便当这件事情，因为我小学跟国中都是吃营养午餐，所以不会有人自己带便当。然后我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蒸饭箱这个东西。
那我们真的是世代差距啊！我从小到大就带便当啊，我们国小大家都要带便当
哦，真的哦？
对啊，然后我们要好像是值日生吧，就是大家要把全班的便当一起搬去蒸饭箱那边，所以你就会看到大家的便当。
嗯，
我从国小、国中、高中都还有人带。
嗯，我记得我们两个高中是同一间啊。
对啊，
那我们高中的时候，我啦，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班上有一个人，他就是带两层的，
这个一定会被笑啊！这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好像是在霸凌他。
对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成长的时候都会去取笑人家的便当很大这件事情，然后就会用一堆有的没的酸言酸语。
我还记得我那个高中同学，
你就会跑去跟他说你很饿哦。
对，而且我那个同学他就是早上要去弄蒸饭箱，就是要把便当放进去的时候啊，他每天都一定会被人家说，哦，你今天要带什么啊，你今天没有带两个哦，就是你知道高中男生就会这样子。
啊，我国中的时候更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见识到有三层的那种便当。啊，你知道蒸三层的那种便当很麻烦，因为你要一层一层的拿下来拿去蒸。
哦，
你知道我们那个蒸饭箱其实没有那么高。
哦，我知道我知道。嗯，
所以它就是会有三层。
它要拆开来。
对，拆开来，然后当拆的那个值日生就会觉得很麻烦。
不是应该要自己拆吗？
他会自己拆，可是他放进去以后就不晓得谁是谁的。
哦哦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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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很麻烦。就是他要把他叫过去辨认说你便当要放在什么位置。
哦。
那再加上我这个人就是口无遮拦嘛，就是有看到有人带大便当就会去笑他，哈哈哈，有人带大便当，而且还会奇怪的断句嘛，这很中二，就是你看他在大便当。
欸，你从以前就这么这么稀巴。哦，
对，稀巴。可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怎么？因为我真的比较见识比较没那么多，没看过那么大的便当，真的很大。他带菜，他菜跟饭可以分开，另外还可以有一个汤。
你说的那种三层的，很像那个，以前人家就有人住院或
对啊，住院在看的那种。但是后来有去探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便当很普遍。
就是
你一个中二生，你就不会知道这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便当存在，而且他的便当大到没有便当袋可以装。欸，像我们都有便当袋可以装，他就没有。然后我们就会笑他，哈哈，你的便当好大，他都吃不饱。这个同学就被我笑到说啊，因为他就会开始，比如说要蒸饭的时候，要拿饭的时候，他就会提早大家偷偷去拿，因为他怕他要拿出来提着那个大便当被大家笑。
就是你啊，就是你会带头。
然后好死不死他偷偷去拿的时候就又被我撞到。然后我就说中午还没有到。
你真的很过分。
中午还没有到你就要偷吃便当，而且便当那么大。我还追加攻击。
欸，等一下，讲到偷吃便当，以前我都看那日剧说就是会有人上课的时候会偷吃便当。
对啊对啊，
那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是。欸，
对啊，
就真的我有看过有人就是第四节11点的那一节，然后他就已经开始把便当放在他的抽屉。
会饿啊，我懂，我现在懂了。 其实现在我上班也都是自己带便当哦，然后我就是带那个两层的，然后我也是那种会偷吃便当的人，我也差不多大概十一点多就会肚子开始饿，然后就会去微波便当来吃。
还没到十二点，我真的不敢做任何吃东西的举动，就是好像一定要你知道，
饿了就要吃。
我知道，
我才不管现在在上课还是上班，我饿了就是要吃东西。总之，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带大便当，而且那个便当是我所见比那个三层的还要大哦，它那个真的是火锅。然后我就想说，哦，现在已经便当平权了，对不对？就是没有没有人会因为带大便当而被嘲笑了。
就是你啊，你还在那边讲什么？
不是他那个，他以他一个女孩子家带那么大的便当，在我们那年代是会被笑惨的。
对啦，是没错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女生班的同学，然后他们带的便当就是像巴掌这么大。
哎呀，就是超小，感觉吃不饱啊。
对啊，就想说吃这到底是在吃几点，有什么意义？
所以现在已经便当平权了，就是时代有在进步。
以前没有，
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被笑。
如果还是有被笑的，就麻烦你，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帮你辨认一下你的。
我也先跟以前被我笑的同学说声不好意思，我以前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便当，好吗？
你有认真在道歉吗？
你们的大便当真的吓到我了。但是我现在见多识广，我知道世界上有两层、三层的便当，就是这件事情。我那天看到就觉得哦，很感慨。
你真的是习惯不改，所以你觉得很感动是不是？
我很感动。
哎呦，怎么一开始就讲一个霸凌的故事？
在那里霸凌啦！我那时候年纪很小，没看过什么世面。我现在知道错了，我现在自己也是带便当的人啊，
对啊，
我也是偷吃便当的那种人啊。嗯嗯，
哎，我觉得青少年的时候真的是
什么都可以拿来笑，我觉得我好厉害哦，
真的什么都可以拿来笑，
真的是有够洗巴的，
就是连去打球然后回来衣服很臭也可以笑啊！我真的不懂，以前就是这样。
对，
然后就会有人把那个湿掉的衬衫。然后因为有人笑他很臭嘛，所以他们就会这样捏成球，然后到处丢。
哦，对啊，嗯，就将错就错啊，
将错就错，然后就塞到别人。
我就这样，我就烂。
对啊，给你闻，让你闻到爆炸。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人家去篮球场打球嘛，然后他就说：“哎，你帮我那个拿一下我的衣服，因为我不想要等一下就是很臭。”所以他就把那个制服衬衫脱下来，那我就默默在旁边帮他，就是把扣子扣好啊，然后
哎呀，
然后这样折好，然后这时候
你像是那个等男朋友打球的那种。
重点是我同学就是说，是也不用到这程度吧，
有爱哦。
我还要拿起来闻，就说：“哎，你妈用的洗衣粉还蛮香的。”嗯，然后就
说你暗恋人家吧？
没有啊，
会去闻人家的味道。
不是，就因为那个洗衣粉很香。嗯哼，对啊，就这样闻一下，你知道那种洗衣粉的味道？
我不知道。
什么？
我通常会去闻，我会去闻人家的衬衫，就是有点喜欢我才会闻。
哦，我没有，我只是单纯的好奇。但是后来那个同学就你知道，一直跟我保持距离。
对，他觉得怪怪的，
他觉得被喜欢了。嗯、但是他有说啦，就是哦，我很就是尊重你的那个选择，但是你下次不要闻我的衬衫，可以吗？
哦，他们衬衫被闻就会不舒服了，
就会不好意思啦。哦，嗯、觉得被暗恋。
哦，小男生怎么这么直接哈？
啊，好啦，就像那个最近在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
哦，异能，应该大家都有看了。我后来查那个是好像八月八号之类的时候就上了。
哦，那所以是我们比较慢
的。对，有一阵子，现在都已经一个月了。
哦，我们真的很慢，
还蛮好看的，还蛮好看的。前面是那个青春校园，然后后面是爱情故事。
对啊，因为那个青春校园的那个桥段，其实就蛮像我以前就是高中会发生的。
大家都有看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讲哈。
对啊，可以啦，
应该可以哈，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把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哦，
啊，
超人片，
嗯，
把它拍成各种不同的片型。他前面的就是校园片，中间就是各式各样的爱情片，
嗯嗯嗯。
然后九龙埔那一段真的是感动到死，那一段是那个谁啊？他是韩国屈中恒哦，他的名字叫什么？九龙埔，反正大家知道他长得像屈中恒，
张元书吗？还是张书元？嗯
啊，你说你戏里的名字、哦，
戏里的名字、
啊、可能是这个名字，
对对
对，
姓张，
对，
张先生，
对他很浪漫，那一段很浪漫，黑道爱上酒家女的故事。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动心吗？
哦，会耶，如果他这样的话，
哦，
直接爱上，
真的、哦，
对啊，即使像屈中恒，我也 OK，
不是跟长相没有关系，我是说，我是说整个整体好不好？整体，
整体 OK 啊，
哦，
对啊，他都那样了，
哪样？
他都为你挡死了。
而且不会死很纯粹的想要跟一个人谈恋爱，然后他并不是那种比较是以那个性为出发点去跟女生相处，
他连要打炮 生小孩都还要女生提醒啊，就是、
哦、
就是、
对啊
这种，
对对对，就是哎，怎么那么迟钝啊？嗯、但是又觉得啊、哦，你这样真的是一个很 pure 的人，
感觉这个好像是跟韩国同步，每个礼拜三才出一集，可能
哦，现在可能也还在上、
啊、
上映、
啊啊啊，我们就不小心把它看到顶了，
对，追得很紧，追得很紧，
所以现在每个礼拜三就要等这个片、嗯。
对，好，最近就是有追到了一部这个戏，然后我那一天出门的时候啊，就听到我们隔壁的阿嬷，然后。他在看电视，然后这个电视声呢非常的让人记忆深刻。
你说包青天哦？
对啊，你有迷过吗？
就大人都爱看，所以我也会跟着看。那只是那天你就是听到那个隔壁阿嬷他们在看这个片嘛，应该已经二十几年二三十年没听到这个音乐了，对不对？
对啊。
好，那我们就回来开 YouTube 看。嗯，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里面他们讲话的方式，你跟我说他是央视播的我都觉得不违和，
嗯，对，
讲话的方式、遣词用句，还有那个奇怪的腔调，嗯，所以这几年的电视已经把大家洗到说，哦，可能电视上面的人讲话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民们讲话的样子是很接近的，但是在以前竟然是那样、欸、
对，
再重新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为什么只能这样子讲话的方式在电视上播出，再加上你前一阵子不是还在那边封那个星星知我心、啊、他们也是这样子讲话的方式、嗯嗯嗯、就是明明是一个云林偶尔彰化乡下地方的人，应该是要讲台语的人，养鹅还养鸭人家、嗯、但是他们讲着一口标准中文
啊，就是那个年代
的设定也不是外省人哦，那我就会想到说，对哦，那一阵子好像一定要这样子的人才可以当明星。再加上有一次我们不是回高雄还是哪里，嗯，刚好好像坐到什么车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小心听到李明一，还有那个谁，李亚明，
李亚明哦，
对，
李亚明、哦，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对他们两个的歌，那一段时间好像刚好都在播老歌，嗯嗯，听着听着我就想说，哎，这些歌星唱歌唱成这样可以发片。哦、竟然可以发片，所以那是一个被党国挟持的演艺圈、欸、
是啊，
对啊、嗯、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就没有，
是我们现在在重看才发现、嗯、哎呀事太严重，然后他们那么用力的洗脑都洗失败，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好，就是把它当作戏剧来看，然后但最近再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连第一集我都看不太下去，
对啊
而且那速度怎么可以那么慢，我已经放到 1.5 倍了，然后刘雪华
所以是看从前面那个便当事件便当平权事件到现在这个电视娱乐播出的内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很进步超级进步反观我最近好讨厌好讨厌一个政治人物，我本来一直以为我近期最讨厌的会是柯文哲，我没想到郭台铭可以更讨厌。
怎么说？
2014年开始以后就有一个柯文哲之乱嘛，反正他骗了我的票，还有我的抖内，
嗨嗨嗨，
反正我就讨厌他很久了。嗯，但没想到最近郭台铭没讲一句话，我就讨厌一次、欸。他就很像过年的时候在年夜饭的餐桌上面，嗯，会有说教癌的那种长辈，他努力的想要装得很亲切，可是他就是按耐不住他的说教癌。要不是他可以包给我很大包的红包，我根本就不想要跟他同桌吃饭。
这样形容好像蛮精准的，
就是他。所以我觉得黄世修去他那边上班，他领的45万根本就是精神赔偿金。你每天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家伙，然后你要当他的发言人，就是我也会觉得45万到底够不够？其实我也
黄世修不是说他的价码就是才不值这些、
哦，不值这些、
啊，对啊，不值这些啊。
他做个半年就有头期款了、欸，
对啊，就可以买房子、欸，
从失业人口到那个可以买房。
所以他当然要努力啊，而且他的特质应该、就是、
要忍耐，好，要忍耐，
要忍耐。他的特质应该是他只要设定了某些目标，他非得达成不可、哦，他不会去管别人在说什么或做什么或攻击他，他都不会管。
对，
嗯，所以他是有那个能耐可以忍受这个可以发大红包的的长辈。他上次好像有提了一个证件嘛，就是说你要生了一个小孩，就让你养一只宠物什么之类的。
对啊，这几个人我就觉得他就是有钱的韩国瑜，然后柯文哲就是念的台大的韩国瑜啊，那大家都是韩国瑜，然后你们也没有韩国瑜厉害。
嗯，我哎，讲、欸、真的是这样，
是没有啊。那我就会觉得啊，奇怪，一个台大的，然后一个有鸿海，你那个鸿海帝国当初是怎么创建起来的？以你这种讲话模式、做事方法，嗯，还是真的隔行如隔山？
我觉得隔行如隔山。
然后他不断的又被国民党欺骗。然后就跟黄世修要你的钱一样，大家国民党也是只是要你的钱啊。
哎、欸，我觉得他也不是笨蛋啊，他也很清楚知道他，
所以他这次要独立参选，
对啊，
他没有要跟你们好了，
对啊，他就是觉得你们就是 一直是上一次他已经被骗过一次了
嘛，骗过一次，对啊，
对。然后这次他还是
上一次好像连带柯P也被害到
哦，真的吗？
对啊，上一次本来他们两个要合作啊，
哦，
然后后来他突然不选啊，
好像有这件事哎、欸，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他的一些子弟兵就跑去民众党啊，来个高虹安这种人啊，
哦，
那所以现在高虹安怎么办？
嗯，
他到底要帮郭董还是要帮柯文哲？两个一样烂啦，
哎呦，人家是匪逃匪啦，他一定 OK 的好不好？
这种人其实在职场上常看到这种缩小版的高虹安，或缩小版的柯文哲，或缩小版的郭台铭，有这种人。
如果说是缩小版的
像高虹安这种人，就是我常因为我们这种在外商公司上班的假掰上班族，就会有那种超级假掰的英文比专业能力好的那种人，然后就是那种一直其实可能留美回来留学回来，然后就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有
那种，对，
对
对，都有这种人。然后郭台铭那种就是真的，我好像真的遇过这种官老板。我遇到了郭台铭而赖可的这种人，好，他是一天到晚跟你说啊，做这个行业你就是要有热情啊，没有热情你怎么做这个行业呢？但是你热情你要换成钱给人家，一个月那时候我刚入行，你一个月才给我20000多块，然后你要我热情加班加到3-4点，谁理你啊？可是那时候我很奴，我们这一辈的上班族都还蛮奴的，都会觉得哦，对哦，我要热情，然后就真的会热情下去，
没错。
然后后来帮他拿了几个奖，你也没分什么东西给我
哦，也没有分润啊，
也没有啊，哦，他就自己享受那个光环，开开心心的这样，真的有个惯哎、欸。现在想过来是哦，现在才醒过来，
我觉得我这个行业比较会是有很多的小高虹安
哦，
就是
这种最多
比较阿谀奉承啊，或者是说两面的啊，玩双面手法的啊，然后
双面手法是柯文哲那种
哦，
对不对？就很多这种人，就是我身边已经充斥，我职场上已经充斥这种人，我干嘛再投票给这些人呢、啊？我累不累啊？
如果郭台铭就是我那时候啦齁，真的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蛮不离真的给他当选了。那会很可怕哎、欸，
会吗？他不是说什么我们要当什么亚洲首富啊？
最好是啦，
会不会每个人都有一台 iPhone？
你那是七月会选哦，
是吗？
对啊，我是觉得他很认真啊，就是郭先生他很认真，
他认真在演
哦，
我就会觉得他在演，因为我觉得他的本性不是那样子的
啊，他不是阿明啦，
对他很辛苦的在演一个阿扁。你郭董就郭董，你就是郭董，你不是阿扁，你没那么亲切。
我对他的印象，
你都已经快他七十了没啊？
应该有、
哦。对啊，你都已经要七十了，你这样不累吗？
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对他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尿不够黄，就是你工作不够努力。
对啊，
这件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哦，叫说啊，你要大家叫我台湾阿明啊，好像我跟你们是，
对，你就不是台湾阿明啊。
我觉得
他叫 Terry
哦，对，他是 Terry，
你是 Terry 好吗？
我觉得他如果说叫大家说啊，叫我 Terry， 我觉得还比较符合他的。
对啊，
他的那些幕僚到底，
我认识不少人，好啦，我知道不少人，这一阵子接到他的选举生意
哦，真的哦，
我不要讲太多，但是我知道有人接到他的选举生意，
嗯，
啊，其中也当然也不乏就是可能立场跟他
不一样
相左的，对，啊，但是反正就是把他当一个工作做啊，也不会做得太好看啊。反正他有钱，就是钱到手再说啊，就乱做一通啊。
欸，我有想过这件事。
反正你看，如果我是我接到，我可能会觉得说，好了，我就帮你，我就当做赚钱。
对啊，为了投期款。
对啊，啊，那可是我帮你做丑一点就好啦，做的烂一点就好了。
抱歉哦，好像没有什么节操。
那钱很重要，不然给你多少钱，你要去当他发言人。
发言人、哦、
对，像黄世雄那个位置。
欸，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演戏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当他的发言人。
钱你要想是一个月45万，你要不要当他发言人？
好啦，反正痛苦也就这几个
月。对啊，就是半年而已啊。要是我也会心动啊，哦，我就一直讲错话什么之类的。
那你会被 fire
啊？啊，反正我被 fire 也可能我至少做这工作做了也有一个 Q
哦，
一个月45万，一个 Q 就100多万了。欸，
哦，也是
也 OK 啊。
嗯，可以可以。
对啊
啊，所以就是会有人转发给你吗？
是没有吧？
会不会我们今天
因为平常我在公司立场就很鲜明啊，我就一天到晚在他那边唧唧歪歪的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收不到这种生意
哦。
其实我应该要更隐藏一下自己，对不对？不然这种生意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你的嘴巴你管得住吗？ 你这个人从小到大好像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啊、
对，这样我就会没办法赚到这笔钱、欸、怎么办，
所以要就要操练啊，
我都要操练，我现在是成熟大人，对， 我们现在有公司了，
对你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营者的话、嗯、那当然就是不要跟营业额过不去嘛，
对，
那除非是说他真的摆出了某一种足以伤害你跟你所信仰的价值到极致的那种状况，
你说高鸿安的副市长他就离职了、
欸、
可是他这样也赚了一些钱，
我不知道那个人他当初是为什么会去啦，那也许是因为认同党的性格，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原因，那他的离开目前呢看起来是被那个市长自己的豪宅跟豪车风波洗掉了，否则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媒体想要去追说副市长到底为什么要离职。
好，那所以多少钱你要当他的小编？
当谁的小编？
Terry。
Terry 哦、嗯、是FB 吗？
对、啊、
还是
对、啊、假设要当他小编
一个月吗？
对、啊、当然了，那个你还要做图还要想文案，而且要天天几乎天天发文、
哦、如果是天天哦，
对啊，你要到选举前可能会更密集，可能一天不晓得有几篇，
嗯，我觉得现在一天都已经三四篇了吧。
对啊
对啊，那五十好了，先从五十开始，
五十对不对？
对啊，差不多一个月五十，
对，我就愿意，我就接哦，然后接到他选举前，反正就是
欸、有吗？有郭董的幕僚吗？
对、啊，反正就是做的不痛不痒啊。嗯，那如果他们要，
那稿子你们要会给我们哦，我们不会生。
对、啊，他如果他业配我们，我也接。所以过一阵子如果有真的他们的业配，真的是大家忍耐一下，我真的是为了赚钱，好不好？
不要这样吓大家，
尤其是
而且也吓到我
了。不会啦，不会啦，不会，我们不会有，我们那么小咖，
好可怕。
为了赚钱，我 OK 啊，我是先跟他讲。
好，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真的，我们真的还蛮常接到这些跟你立场相左的客户也好，真的有的客户他的立场也跟你相左，跟一些政治方面的案子也是有，嗯嗯，可是大家就没办法、啊，就是老板说要接你能怎样？啊，你的立场又不一定跟老板一样。那你能怎么做？
我知道、啊、
那就是不要那么用力做。
嗯嗯嗯 嗯，你这样讲，其实我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毕竟我做的就是服务业嘛。
对啊，對，你之前也
待过社会福利服务业，
你之前也待过反同的公司啊，老板叫你去变性的、
啊，
對對對對，那你那时候也是、
啊、受不了啦。
对啊，
对啊，因为而且他又没有给我加薪。嗯哼，哦，我只有在提离职的时候，他就是说，哦，我本来已经想好了要帮你加薪了。
这样子、
哦，对。
如果在反同组织里面，我一个月五十万，我 OK。
啊，我的行业没有那种行情啦。哦。
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就是精神抚慰金。
精神，对对对，精神抚慰金。我那时候应该是说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讲话啊立场啊，然后他摆明了他就是某一些信仰价值的对象，然后讲出来的话就是也是让你会从他家离开的时候立刻大翻白眼这样子。嗯嗯，可是对我来讲是我还是必须要去看到他的需要，就先撇除他个人的政治理念啊信仰啊这一类的事情，从他跟我之间发生连结的那个关键点，然后我只在意那里而已，这样我就不会很痛苦。哦，我最近真的有遇到，慢慢的遇到很多用依亲方式来到台湾的中国人。嗯哼，而且他们来的方式已经是从他们的妈妈那一辈，就是妈妈先跟台湾人结婚，然后他的爸爸是中国人，所以中国的父母离婚之后，女生来台湾、
哦、就可以把他在那边生的小孩带过来。
对，哦，然后他又来台湾之后呢，跟中国人结婚，然后又这样子，就是一代一代一代这样。
对啊，我知道之前好像本来就有一些老兵跟陆配，
对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他们是有计划式的找一些垂死的老兵跟他们结婚，然后成为台湾人，
对啊，
继承台湾这边的资产，嗯，18%。
哦，有这一种，那也有就是，
然后后来他们就用那个蚂蚁雄兵的方式，蚂蚁一个带一个过来，
对、
啊，就小朋友就过来移情这样，
对对 对,
对吧？
嗯，就是，
哎，他们真的是有计划的在作战呢。最近有在看沈博阳吗？他们的那个认知作战好像又进步了，请密切关切沈博阳的 FB， 然后如果有时间有钱就去参加黑熊学院。
哦，黑熊学院，
对啊，那个好像蛮必要上一下的。嗯，认知作战，反正现在他们又更进化了。据说他们已经到那个看不出痕迹了，以前我们会觉得很假， 的假账号，嗯，啊，但现在他们已经大概知道台湾这边的风气了，可能经过这几年在网络上面跟台湾人比战，可能也有进步，嗯，然后所以现在好像更进化。
哎，会不会派出 AI 啊？
我觉得选举那一阵子有可能会出现，
对啊，因为他就是
那个可能在 LINE 群组里面洗一洗，你就弄一个什么总统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嗯哼哼哼，而且那会有影像啊，
对啊对啊，
我都可以算小孩出来了，你算一个蔡英文出来有什么了不起？
哦，真的，现在真的是那个任何讯息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可是像我刚刚讲那个状况啊，我并不是说，我要补充一下啊，就是我真的并不是说啊，所有中国妈妈然后来台湾然后生小孩然后疫情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东西就是什么渗透啊或统战这样。但是我确实这半年来我看到两个这样子的案例，嗯，而且我会这么直觉的敢说他们是有目的跟计划的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我问那个原本籍贯是中国的那一位申请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欸，那你妈妈在台湾结婚的那一位叔叔他现在人在哪里，嗯哼，然后他就说，哦，我跟他不太熟，嗯，我们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过。
他不是来依他的亲吗？
哦，对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啊，那你妈妈现在人在哪里？他说我妈现在在中国啊。
那，啊，他在这边干嘛？
对，他就是一个人在这儿
就后面就觉得有鬼啊。
之前就很常会有集团啊，他们是去那个什么万华华西街夜市附近或者是北车，然后他们找单身的男性的街友，然后就说你的身份证借我，或者是我带你去娶老婆。哦，那进来之后就是人进来了之后呢，那就给你一笔钱，那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不用管，嗯，很多这一种的，
这些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举越来越近，然后這種
应该是统战的脚步本来就不会停，他只会在，哦，他只会随着习近平越来越疯癫，嗯，然后越来越加强力道。以前这种事情其实不大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嗯，你看现在我的工作里面就已经会有这样子的工作发下来了，做一些文宣的工作，嗯嗯嗯，公关的操作这样的事情发下来了，在我可能认识的朋友之间，嗯，然后你那边你的工作，而且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哦，
对，
你那边也会收到这样子的。
对啊，我也会观察到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所以你就想嘛，我们那么多行业，还有我们还有营建业，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有的没的，嗯，搞不好都有啊。
反正他来了以后呢，他也许是有任务的，或者是他真的是纯粹投奔自由，哦，都不知道。但是我常常会觉得就是现在对人保持一个什么和善的心哦是 OK 啦，但是还是那句话，什么叫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
匪谍就在你身边了，
欸，是吗？是这样
现在
是这样接吗？
现在真的是匪谍就在你身边啦，真的很烦，然后我又不想要在日常生活中那么烦，就是防来防去的。
不会，啊，立场那么鲜明啊，你这个人嘴巴应
该
关
不
住，
啊，
他们。对啊，他们来找你就是找死啊。
对啊这你就不小心你就会踩到了，你就会认识这样子的人，然后就他就开始跟你传道，传那个共产党的。
哦，真的，哦，
对啊，他就一开始就跟你好好的，哦，好像有共同的兴趣，喜欢一样的电影，然后看一样的书，哦，然后接下来话题一转就跑去讲习近平大大多好多好这样。
哦，
对啊，
好可怕。而且我觉得计程车也是一个很容易散播这种，
哦，
對啊，消息的。
计程车真的是很多
很多各式各样，
对，一上车就开始拉票，真的有够累。
是不是现在的人喜欢用那个什么轿车的系统，哦，APP 啊，是因为不想要上车跟司机聊天？
也不一定啊，因为有的之前我也轿车啊，轿车他还是会跟你聊天
啊真的，哦，
对啊，除非你有特别注记说司机不要跟我讲话，上面可以备注这件事。
哦，我不要聊天。
对对对，有这一种。
哦，因为像我有时候就是在路边拦啊，我会特别就是避开某一些车行。
对啊，所以像大中华这一种
或是容车。
哦，容车我也会避开
但我们这边我们家附近因为靠近容总，
不是因为我现在连购物吃东西我都会特别小心的避开，因为我就会觉得你就会拿从我这边赚的钱去弄你的统一大业，我才不要了。我其实很爱吃那些外省菜上海菜，现在我也不大吃
哦，
就是我就觉得啊，你就会拿从我这边赚到的钱然后跑去弄你的统一大业，
哎呦这样好难哦，
很难对不对？
这样真的很难，
很累啊。
因为其实
上次我们去吃龙龙园，上次我们去吃龙龙园啊，才是吃龙龙园。
龙龙园真的是好可怕，
真的是很。
我不是说它食物很可怕，我是说
真的好吃啊，那是好吃的。
对，那是好吃的。
人家有比灯，不要这样。
那是好吃的餐厅，只是
韩粉大本营啊。
只是一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先立刻看到蒋万安、韩国瑜、赵少康，
对啊，
还有谁啊？
吴宗宪，还有那个在口袋里面找到200块的那个人的爸爸，
欧阳龙。
欧阳龙，对，反正就是。蓝营政治人物的照片墙在那里，其中穿插着高嘉瑜跟王世坚。
哦，对，
哦，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那里呢？嗯，言尽于此、嗯、好，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跑去那边、啊、东西也蛮好吃的。对，赵康推荐的那个菜真的不好吃，
不好吃、
就东西好吃哦。他点我们随便乱点都好吃，但是我们就有看菜单上面有一个是赵康推荐的一个
韭菜炒蛋、
啊，对啊，不好吃，嗯、不好吃，
韭菜烘蛋，
对啊。
郝柏村推荐的那个比较好吃，
郝柏村比较好吃，可是郝柏村应该郝柏村没有被归类在知识栏，因为他是军头，知识栏是那个赵少康，
那军头比较会享受哎、欸，
对啊，嗯、你
口味比较好、欸，
你知识栏品味怎么可以输给军头、啊？你怎么你念那么多书哎、欸，你怎么会输给军头呢？
哦，那家龙龙园的餐厅啊，它里面的菜单呢就会写说这是谁推荐的菜
啊、哦？对啊，嗯。
就走，就是猪脚就猪脚，猪肘子就肘子，下面还要刮胡说。
郝柏村推荐，煎蛋就煎蛋，还要赵少康推荐。我要去少康战情室留言。
战情室啊，
你的品味没有很好，
怎么会有我们部落的枪人呢？战情室，
战情室。好，我们这样也聊很多政治了吧？
够了吗？
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嗯、我们能怎样、啊、
其实台北最近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很大的事啊，全国举目皆知的事、
啊、就那个房子掉下去啊，
对啊，房子就是到一楼的事，到地下室的事，
对啊，王宏卫的选区。
我本人就是追了一下这个直播啦，从大概 maybe 六七点的时候就开始追这个直播，那我就觉得哎、欸，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然后穿着台北市政府的安全帽跟背心然后到现场啊，这个人戴着眼镜，然后在那边就是笑容满面的这样。我想说你是谁啊？然后再仔细看，就发现，哎呦，原来是他哎、欸。
谁啊？
就是王宏威啊。
哦，是哦。
哦、嗯，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市政府的？
他选区啊。
我老实说，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之前是那个台北市市议员嘛，然后后来他当了立委嘛，就是绕跑去选立委了，然后一直在讲那个屏东的前瞻计划啊，怎么样乱花钱啊，屏东干嘛盖那么多停车场啊，棒球场啊，巴拉巴拉巴拉的，我真的以为他是不分区耶、欸、
没有，人家是顶替蒋万安的选区。
后来我听到有人这样讲啊，我才突然发现说
他管很宽、啊、他跟那个谁徐小新一样啊。
我是到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突然看了别人的那个贴文，然后我才猛然惊觉说啊，这就是你的选区、哦、那难怪你会在这边。可是那为什么就是人家一直澄清，然后你都没有要去理别人的意思？
他们好像8个月前就来澄清。
对啊对啊对啊，
好，这件事情大家会继续讨论啊。
对，
因为
刚开始嘛，
对，还在发酵。
对啊，
那 我们晚一点我们继续观察、嗯、不要多讲多讲多错。
好好好，反正就是让子弹飞一下。嗯哼嗯哼，好啦，
我们只能讲这种边边角角的。
对，
赵少康推荐的蛋不好吃。
要吃郝龙，不是郝龙斌，是郝柏村。
对，郝柏村，可那个偏肥。
哦，对，偏肥，
对，
偏肥，
那个吃了会早死，因为那个心血管会有问题。
我觉得它整体来说是偏油啦。
对，偏油、没有啦，因为上海菜、江浙菜就是比较油。
那以前在那个中山堂旁边的那一家，
那家收起来啦。
对，好可惜哦、喔，那家算是清爽系的。
其实没有，他只是假装清爽、
啊、是吗？
因为上海菜都会比较
骗人，就
对
了，
对对
对，
油亮油亮这样。
哦，好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吃郝柏村推荐的。嗯哼，啊，至于那些照片就不要看，
不要看，
真的。嗯、然后戴耳塞，
对，因为你旁边就是一堆那种
啊
哈那种发炎，
没错。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